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3月11日星期一，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确认不会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台湾为提升空军战斗力，向美国提出购买66架 F-16V 战机；研究报告称，美国军火出口仍稳居世界第一，中国排第五。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据报将升任西安市委书记。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在台湾国民党中人气最旺、民调最高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在星期一播出的媒体专访中确认，他不会考虑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也不会在今年4月领表登记党内初选，会坐满4年市长任期。据台湾媒体报道，韩国瑜在访问中表示，对他很重要的是在任期做完那一天，高雄市民如何评价他。对于在总统可能候选人的民调高居第一，他重申2020大选不在考量之内，目前最关键的是让高雄冲起来。在被问到如果到了7月被国民党支持者呼吁参选或国民党启动征召时，韩国瑜表示不想去思考那么多权谋，不管哪个党和哪个人，要思考的是人民到底要什么。作为就任几个月的高雄市长，韩国瑜3月22日到28日将出访香港、澳门、深圳、厦门四个城市，展开经贸文化交流。高雄市政府已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向移民署提出申请，供移民署和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联席审查出访行程。韩国瑜表示，出访行程定位在经贸交流和年轻人交流与培育，希望陆委会打开心胸审查。台湾为加强空军战斗力，2月底向美国提出购买66架 F-16V 战机的军售案。据军方透露，美国最迟将在4个月内回复，如果进展顺利，最快2020年底可以开始新机交付。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在美国同意后将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展开议价签约，希望总价能控制在新台币2500亿元，大约近79亿美元。军方表示全案预计年底走完所有程序。报道表示，军方官员说选购 F-16V 战机是因为美国明确告知更先进的 F-35 最快要10年后才能出售，从生产交机、人员训练到成机再需要8年，等于台湾要至少等上18年。而由于台湾空军目前已飞 F-16， 改飞 F-16V 只需要额外训练5项科目。报道表示，军方将向行政院争取特别预算，分年度支出，希望争取在立法院临时会时进行审查。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1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过去5年来，全球武器销量总量上升了 8%， 美国武器出口仍居世界第一，中国排名第五。报告说，中国在2014年到2018年间向58个国家出口了武器，巴基斯坦是中国军火的第一大买主。成立于1966年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是一家研究军备控制的权威机构。该研究所的报告所采集的数据源来自各种公开渠道的报道和政府公报，武器转让包括军售和捐赠，但不涉及小型武器。这份最新的报告说，2014年至2018年， 美国在全球主要武器出口总量中所占份额上升至 36%。 武器出口前五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中国。这五个国家在2014年到2018年之间出口武器量占全球总交易量的 75%。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武器与军事开支项目主任艾德·弗莱兰特说，在近五年的时间里，美国至少向全球98个国家出售了武器。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主要武器进口国，其后依次为印度、埃及、澳大利亚和阿尔及利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一援引三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将升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陕西省委常委。由于胡海峰的特殊家庭背景，他的动向一直备受关注。46岁的胡海峰目前任浙江丽水市委书记，此次升迁将使胡海峰成为副部级的中共领导。政治观察人士张立凡对南华早报说，胡海峰调任西安工作可以被解读为习近平在面对国内外挑战的局面下安抚胡锦涛的支持者。西安是中国西北的重要经济中心，最近一场涉及违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令的贪腐丑闻令一批官员相继下马。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虽然中央曾三令五申，但秦岭北路地区不断出现违规建设的别墅。陕西省省长刘国中上星期在中国的人大上说，目前已全面彻底整治了秦岭北路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拆除了1100多栋别墅。南华早报的报道说，调升胡海峰到西安是希望他稳定局面，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首次重要测试，如顺利通过，其仕途前景将更加被看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3月10日，大约3000多名来自纽约及其附近地区的藏人在雨中举行纪念抗暴日60周年的活动，传达即使被中国政府压迫，西藏运动仍在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信息。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披着雪山狮子旗，唱着西藏流亡政府国歌，纽约及附近地区的藏人在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举行集会，纪念抗暴日60周年。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执行主任多吉才旦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中国政府已经占领和压迫了西藏60年，但西藏运动仍然在发展。我们在这里要纪念这一天，并向西藏境内的藏族人民传达信息，他们没有被忘记，我们在不断地为他们战斗。我们也想向中国政府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不会停止，西藏将会自由，西藏人民和西藏运动都在发展和壮大。
全球100多个城市的藏人和支持西藏自由的人士在这一天走上了街去抗议。在纽约，尽管下着雨，仍然有大约3000到4000人参加今天的游行和集会。多伦多大学士嘉堡分校学生会会长齐美拉莫专程从加拿大飞来纽约参加集会。
我今天在这里是想和世界上所有的藏人团结起来，纪念60周年西藏人民起义日。我今天谈的主题会围绕字母 R， 我对这个字母特别熟悉。这个字母是我曾经作为一名难民被多次告知的一个说法，因为难民这个词就是 R 开头的。但是现在这个字母对我来说不再是难民，而是坚韧、抵抗和崛起这三个词。
1959年3月，藏人与进驻拉萨的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 之后达赖喇嘛和八万藏人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称那次事件为藏人反抗中共非法占领西藏的抗暴运动，中国政府称之为武装叛乱。今天除了纽约及附近的藏人，八九名云参与者政论家陈破空、前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授罗伯特·瑟曼、世界维吾尔大会前主席热比亚也前来支持西藏人权与自由，并发表讲话。
数百万无辜的维吾尔族人正在被中国政府所谓的再教育营，但我们称作集中营的不人道的行为折磨着。我们今天在这里给藏族人民、蒙古族人民、维吾尔族人民，甚至一些无法发声的汉族的兄弟姐妹们发声。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声音团结起来，反对共产党。
60年的压迫和漫长是悲哀的，但是藏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在许多西藏境内的藏人的牺牲下进行的60年的非暴力反抗，我们都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大家都说中国有军队，中国有经济力量，但是60年来我们仍然活着，西藏将继续活着，藏族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直活着。
集会之后，他们还将游行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继续抗议。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的中国两会，习近平倡导和平统一的所谓习五点成为政府官员和两会代表的一个热议话题。继政协主席汪洋在政协报告中不再提九二共识，强调坚决反台独之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和平统一、反台独及深化两岸融合。几天来，两会代表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条件，提出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享有的10项自主权，俨然正式启动了统一的进程。台湾面临的压力陡然升高，两岸和平统一的时机和条件真的成熟了吗？台湾如何应对大陆愈演愈烈的统一压力？美国之音请来了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和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理事王坤义。王坤义说，两岸政治要分开，但经济可融合。
也没有吸引台湾的地方啊，也不能说完全啦。政治上当然没有吸引，但是他现在经济的发展也确实让很多台湾人愿意到那边去求职，到那边工作，甚至念书的人越来越多。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北京一个叫做中央民族大学，那也不是什么很知名的大学。去年我去参观的时候，就有十几个本科生的台生在那里。一个学校就有十几个台生了 这个如果放大到全国那么多学校的话，有多少台生去？这些台生去的话，到底目标是什么？他当然是希望说未来就在那边求职啊，在那边工作啊。所以我是觉得这分两层面，如果以政治上来层面的话，当然大家不愿意接受他的统治，但如果在经济层面上面来讲啊，变成一种融合或者交流，或者是相互可以往来，甚至于就像很多民进党人主张的说，就是兄弟之邦啊，就是方邻啊，这种也无所谓。但是这个东西的情况下，但是还是有很多台湾人会向往到大陆去工作或者生活的。
严建发说，台湾不会为求经济发展而放弃主权。
中国有很多的优点啊，确实它过去发展也很好，但是优点归优点，我们还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我们自己过自己的政治生活。即便中国是一栋高楼大厦，我们是个茅草屋，可是我们在茅草屋过得很自在，过得很自由，我们宁愿住茅草屋，所以这个跟他的经济实力其实不相干的。至于台湾人很想去工作，我觉得很好啊，但是这跟台湾人要放弃这个主权来作为他的依附或做他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两回事。
美国之音针对美台关系40年专题前往台湾采访多位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呼吁北京不要总是把民进党当成敌人。以下是卓荣泰专访的一些精华和摘要。 卓荣泰首先感谢习近平戳破了国民党九二共识的假象。
谢谢习主席替国民党解释的所谓的九二共识，因为国民党告诉我们的九二共识绝对不是习主席所口中所说的那些，所以我常说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包括他的一中各表只能台湾内销走不出去。果然不错，习主席告诉我们的九二共识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是坚持一国两制的一个中国原则，无所谓各表问题的。蔡主席蔡总统在当时很清楚地告诉台湾的人民，甚至告诉全世界，我们有四个必须啊，我们必须要正视台湾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我们必须要尊重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好，我们要必须坚持，这是一个对政府对政府的授权的公权力坐下来谈的，那么也必须要是双方用和平对等的方式来进行彼此解决歧义的，那这个必须很适时的把台湾拉上来了，然后到刚让国际看见说台湾的总统有这么清楚而且是非常坚定的一个态度，台湾绝对反对所谓的一国两制，甚至反对一中原则一国两制，所以九二共识这个梦想就被扯破了。因此可见呢，国民党长期以来拿九二共识在台湾行销，在世界上也没有他任何行销的空间。
卓荣泰还说，民进党跟共产党不同，讨论制宪并不等于台独，
他们的用语是不正确的。我们参加的是台湾制宪基金会的一个会议啊，如果把制宪就等于是独立运动，那显然就是一个独裁政权口中对人民钳制过久的一个心态了。台湾制宪基金会跟台湾很多很多的团体一样，它是一个人民团体。况且严格讲起来，民主进步党虽然现在是国家的执政党，但属性上我们也是一个人民团体，一个政党嘛。我们跟中国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人民团体之间，我一直主张要多多的交流，多多的沟通。当台湾内部的任何团体在从事社会改革甚至政治改革的过程当中，身为执政党如果都不跟他们坐在一起谈，这个方向这个脚步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的，甚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意识跟广大的台湾人民去讲，民主进步党的执政党我们要朝哪个方向，用什么速度，采行什么方法去达到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得到尊严但是也有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赖院长他离开了行政院之后，他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云游四海啊，看看人间呐、啊，他也回到台南去看看那些过去的灾民等等啊，所以一样的，他对台湾民间社会的关心是不会缺席的。况且他身为行政院长当中，他也知道台湾的处境是如何。我认为他也是跟我同样基于一样的道理、一样的心情，我们多去关怀台湾各种民间社会力的表现。我们不仅去关心他们，跟他们做沟通，甚至我们应该要掌握到台湾各项议题的主导性，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应该要创造议题，引领这个时事的走向。所以我想包括赖院长也好，还有我个人去参加那个地方，如果等同于是推动台湾独立运动，这个有一点过。我们推动的是，我们参与的是台湾民间团体对一个台湾宪法讨论的过程，内容到底怎么样，最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成了我那天在那边所说的，台湾对宪政的讨论已经进行很多年了，但是我们似乎还没有达到最后达到共识的那个阶段，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执政党还是要积极参与的。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一度被高调宣传的中国制造2025以及重金招揽海外人才为中国政府服务的千人计划等项目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警惕。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提中国制造2025计划。稍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前财政部长楼继伟称该计划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引起外界不少猜测。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两会现场随机采访了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面对美国之音的提问，有人大代表疑似谎称对相关问题没有研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但是现在我们也是“十三五”规划了，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十三五”规划来推进了。2025到底，它怎么一个规划情况？还没在，都是个大纲领是吧？
为什么现在不提了呢？
那是大家得提，大家不愿意提了呗。就普通这社会，大家不关注，就觉得，提这个好不好的，反正就是这种民心吧，那就大家不愿意提就不提了呗。
中国政府呢？对外界的一些反应呢，就采取更加理性的一种态度，啊，就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那些不必要的一些阻力和不必要的反应和议论，啊，就是轻装上阵，啊，更加务实的前进，啊，我觉得这个政党就是在这一点上也反映他的成熟。啊，就人才太宝贵了，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大家都在引进，你美国也可以引进中国的人才嘛，中国也可以引进美国的人才，但是双方还是要采取一定的有一个底线啊，有个共识，就比较光明正大的吧，拿得出来的一些说法来引进。
大量的学生在美国学习，一方面是回国后对中国的一种服务，另一方面。啊，可以说中国啊，整个教育界的那个最好的成果，对美国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啊。说我们最好的学生都在美国，啊，是吧？所以美国应该说，整个在交流中是获利方，把那个在技术上的啊这种保护主义推广到整个啊文化交流和正常的这种人员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违背这几十年啊中美交流的大势。甚至违背啊美国立国以来的这种开放的这个自由的促进交流的这种态度。
制造2025呢仍然是我们国家这个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啊，这个会坚定不移的这种一直会国家会重视是发展下去。制造行业我觉得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我觉得也不用短期的非常这个集中热点去关注它。
这个方面有趣的政策我们也知道一些，希望我们的2025的制造计划能够有个新的台阶，能够上一个有一个新的起色。
那么就是今年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好像没有提到中国制造2025。
这个虽然没有提，但是具体的还有实施的规划和实施的细则在后面要出台。嗯，
那么你们讨论到了这方面，就是将来实施的规划没有呢？
我们讨论代表建议提了这方面的规划，我想的话，国务院一定要制定出更好更美的规划。
不管提不提，我们还是把我们中国的事做，这最主要的，多做比多说要好一些。
对这个中国制造2025规划有什么看法呢？
没有，我现在还没有
事，
没有。
关不关心这方面的话题？
我现在还没有研究过这事，好吧？谢谢您啊。
关心吗？
啊，不是不关心，我很关心，谢谢您啊，好吧？
你
好，代表。简单谈一谈好吗？
您是哪个台？
我是美国之音的记者。
哦，这个他们在等我了呢，不好意思啊。
简单的谈一谈吗？
不好意思啊。
行使您的权利啊。
他们在等我了，来不及了，抱歉、啊。
就是关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您对这方面的规划有没有一些了解？
这块我没研究，抱歉抱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台联合举办的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论坛星期一在台北举行。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致辞时表示，台湾选择与受专制政权压迫被剥夺宗教自由的人民站在一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宗教自由依然正遭受威胁迫害。在那些压制人权和民主价值的国家，政府歧视甚至以暴力镇压那些只不过是想追寻信仰的人。
In those countries,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re being persecuted.
他说，在这些国家，我们看到政府试图摧毁宗教组织， 神像和宗教象征物，迫使宗教领袖流亡，人民因为信仰被关进再教育营，并被迫违反宗教禁忌。蔡英文还说，台湾深刻了解权力被剥夺、身份被抹煞以及生活方式遭受挑战的感受，所以台湾选择与受专制政权压迫、被剥夺宗教自由的人民站在一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2018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推动宗教自由部长会议之后，相关的论坛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也首次在台湾举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表示，放眼印太区域甚至全世界，很少有其他地方像台湾一样孕育出这么多的宗教团体，不仅贡献良多，也成为激励世界的力量。台湾正是在印太区域最适合举行这次会议的地点。与会的美国无任所宗教大使布朗巴克表示，在中国超过100万的维吾尔人及信奉回教的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被送进了再教育营，政府干涉西藏僧侣选择精神领袖，一些教会被关闭或解散，法轮功成员被关押虐待等等。
As I mentioned in the speech I gave in Hong Kong a few days ago,
他说，就像几天前我在香港的演说提到，为何中国政府要害怕人民读圣经，或是维吾尔人信奉穆罕默德？中国人很懂得适应环境，政府不需要害怕人民有宗教信仰。布朗巴克大使还指出，中国政府应该鼓励并保护人民信仰的权利。宗教信仰不仅是人权，也是基本的自由，不应该受到威胁。既然台湾可以做到，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应该也可以做到。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上周六批评布朗巴克恶意攻击、诽谤中国的宗教政策。对此，布朗巴克大使则指出，他曾经在联合国会议上质问中国代表，一些在新疆在教育营里的维吾尔人无法和家人联系，可以告诉我他们在哪里吗？而中国代表则无法回答。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傅希秋牧师表示，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经济规模第二大的国家，却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真的伟大的国家呢，就像布朗贝克大使前天在这个香港啊，这个所提到的啊，是一个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是一个捍卫普世人权的国家，是一个不惧怕信仰宗教多元化的国家，是一个不会对信仰发动战争的国家。
傅希秋牧师还谈到，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对信仰的战争都是徒劳，中国政府应该停止迫害宗教自由。这场论坛有超过10个国家、8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与会，将就保护宗教自由及不同宗教之间相互尊重等议题交换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提中国制造2025计划，而前财政部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在政协称该计划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些最新迹象引发外界猜测中共是否放弃该计划。不过，舆论和专家表示，中国当局的态度不会改变，改为只做不说，消失的只是名称而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中国2015年提出成为科技和工业强国的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后，李克强总理在随后3年的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将计划列为重点政策大肆宣扬，但该战略的大量政府补贴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措施引发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不安和抨击。 随后，中国从去年六月开始降低处理，不再使用中国制造2025的提法。而随着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中共领导层在公开讲话时也不再提起该计划。而此次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避谈该计划，引起外界进一步的兴趣和猜测。有报道表示，中国制造2025从开始提出，在中国内部也遇到一些挑战。而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近日报道，前财政部长、现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星期三在政协会议期间表示，该计划说得多做得少，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财。不过外界普遍注意到，尽管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只字未提中国制造2025，但仍谈到政府将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包括新一代资讯技术、高端设备、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汽车，让更多国内外用户选择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等。而实际上，这些单项层都列在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之中，而且政府对科技的预算投资将增加13.4%，达到3543亿多元，约529亿美元。包括《华尔街日报》、《日经》、《亚洲评论》、《南华早报》等媒体在报道中都表示，尽管李克强未提起该计划，但只是放弃名称而已，不会放弃实际执行这个战略的内容。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兼研究员钟大军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中国制造2025改为低调，实际上还是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他说，
中国政府这多年来是这种做法，制定好的一些方针政策什么东西啊，各个部门啊，它一旦往下一贯彻，像一个庞大的机器啊，它都要有运转，不是说我不说了它就不做了，它会再继续，因为它中国赶超美国的这个目标啊也不会改变。现在就是一个竞争吧，这两国都得咬着牙，这样现在就是一个博弈啊。实际上这个博弈就是谁也不会退让。我想由于汲取一些教训，在不声张或者不张扬能更低调一点吧。低调吧归低调，它不影响事儿，可能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红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中国政府是否在表面上不提，实际上仍执行2025计划这个命题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这个计划本身在中国执行是否有负面效果，这也是他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市场论文中的阐述的中心。盛红说，
我的态度就是很简单，我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起作用，它其实起着相反的作用。但是美国人他看了表面，他或者是被误导了，或者是他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正好是一个借口，不知道他具体怎么做。因为我根本不相信就是具体这么做他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我们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他是不是是他的事儿。
盛红在去年八月撰写的论文中开门见山地说，美国人对中国制造2025很有意见，让中国朝野有点始料不足。其实这个文件是无数个类似文件中的一个，这种类似文件是指看起来很漂亮，但基本上不会落实。有些文件一旦落实，不仅没有好处，还会带来浪费甚至灾难。中国民间早已习惯了，没有把它当回事，只有寻租集团可能会摩拳擦掌。作为经济观察家和社会评论家的盛红在论文中表示，中国政府推动2025计划，政府补贴，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产权缺乏保护、垄断等，都是中国当下存在的严重且不易克服的问题，甚至成为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固有部分。 这从根本上阻碍中国从小国思维转向大国思维，从小国模式转向大国模式，妨碍中国建立起一个让人信赖的金融体系，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盛虹争辩说，所谓大国模式就不仅是让各国分享本国市场，而且是自己首先要建立起真正的保护产权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制度规则来，而这又离不开建立起约束权力的宪政结构，这样才能维持本国的发展，也才能吸引外国人对本国金融资本的需求，否则就无法实现从小国模式到大国模式的转型。而如果不完成这个转型，中国将会在小国模式的竞争中越来越与其他国家产生紧张和对立，也越来越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弹，最终在小国模式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美国批评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以政府补贴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措施协助中国企业在多项行业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等取得竞争优势，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中期选举后表示，中国已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但多数分析认为，尽管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负面声量增大，包括对中国制造2025的质疑，但中国不会放弃这项计划，没有证据表明已经有所放弃。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北京正在起草取代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产业政策，重点内容是淡化国家主导的角色，并对外国公司提供更多的市场开放机会。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电视台 CNBC 的访问时表示，虽然中国已不再强调中国制造2025，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它。他补充说，美国不反对中国的科技进步，但是美国反对利用不合理的手段，比如盗取商业机密、强迫技术转让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制定的有关规则将导致外国船舰无法自由使用北极航道，因为事先必须获得俄罗斯的批准同意。俄罗斯想控制北极，把北极航道视为己有后，世界各国包括计划打造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对此如何反应引人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多家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俄罗斯政府为外国军舰和军用船只使用北极航道已经制定了规则，包括应该提前45天通知俄罗斯，每艘舰船上必须应配备俄罗斯的饮水员，需要向俄罗斯提交每艘舰船的详细资料，涉及动力装置、排水量等，以及舰船的航行路线、目的和逗留期限，还需要提交舰长的姓名和军衔等个人简历资料。规则说，外国舰船遇到事故和冰层围困等情况时，必须向附近的俄罗斯港口和海军基地报告，只有俄罗斯的破冰船才有权去解救和对外国舰船提供帮助。规则特别提到，俄罗斯有权拒绝外国舰船使用北极航道，比如俄罗斯如果认为外国水手缺乏在北极地区航行的训练和经验，或是认为外国舰船老旧，船体不适合在冰区航行，俄罗斯就会禁止外国舰船在北极航道航行。规则说，如果外国舰船强行闯关，不理睬这些规定，俄罗斯将会采取强制措施，有权扣留甚至摧毁外国舰船。俄罗斯官方说，一些国家在北极地区和北极航道的军事和航行活动越来越活跃，俄罗斯制定类似的规则是对此做出反应，俄罗斯的目的 是要保护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及控制北极航道的商务航运。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北极航道是连接俄罗斯远东和欧洲地区最短的航道，在有关俄罗斯内部航道和水域的相关法律上，俄罗斯把它视为历史上所形成的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唯一的一个国家战略交通运输通道，因此对国防和贸易都拥有重要意义。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去年夏季表示，不仅俄罗斯的破冰船身处北极，就连中国、德国、韩国和瑞典、美国的破冰船此时都在北极地区活动。绍伊古说，一些国家想染指北极资源和北极地盘，一些国家在北极拥有军事战略利益，因此俄军的一项首要任务就是要捍卫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利益。战略问题学者西蒙诺夫说，俄罗斯认为只有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在北冰洋拥有大陆架，中国等国在那里没有大陆架，是区域外国家。他说，各方围绕北极和北极航道的争斗未来将会加剧。西蒙诺夫说，俄罗斯肯定会捍卫他在北极和北极航道的利益，与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因此发生冲突也完全有这种可能。许多分析人士说，制定有关的规则的举动是近些年来俄罗斯日益加强控制北极地区，特别是把北极航道视为极有行动的继续，通过自己的媒体有意释放相关消息，俄罗斯想借此测试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区域内的一些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将会特别关注俄罗斯的行动，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俄罗斯是否也将根据这些规则同样限制北极地区国家对北极理事会成员国使用北极航道，也将一视同仁，或是这些规定主要用来针对俄罗斯所认为的区域外国家，特别是在北极地区日益活跃的中国等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自从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批评者就不断抱怨说，拥有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的习近平特别重视中共的宣传，导致中共的宣传呈现一种混乱的局面。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共及其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宣传的混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就连习近平当局也在抱怨眼下中国官方的宣传有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乱象和歪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从来没有明确举例说明究竟什么叫低级红、高级黑，但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共当局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是指有人打着中共的名义或打着支持中共政权的名义宣讲中共提出的口号来给中共难堪，使中共陷于一种难以自拔的狼狈境地。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和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看来，眼下最好玩的疑似低级红、高级黑的案例是习近平前脚刚刚发表非常严肃认真的讲话，声言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绝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但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后脚就发表非常严肃认真的声明，谴责加拿大在处理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公司财务总管孟晚舟案件的问题上未能遵循法治原则、司法独立。习近平与他掌控下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司法独立问题上发表截然相反的声明，导致许多批评者说这是中共当局撒谎、耍无赖、精神分裂的明显表现， 也可能是一种低级红、高级黑。只是人们现在拿不准究竟是谁低级、谁高级、谁红、谁黑。研究中国宪政的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批评者发出这样的批评，显然是不了解长久以来中国国情，也就是中共所说的中国特色，因为中共历来对内对外是两套话语。他说
内政跟外交两个层面他是没法打通的
啊。对，
那外交上他能够以外交惯例什么要求国际法要求别人，但是他不把这个国际法要求自己嘛，那甚至他把国际法呢那个什么一些学者什么都废掉了，那些国际法那些专业什么都废掉了，然后他就是他总是拿这个法律是来捆绑别人的，不是捆绑自己的。国际法这个国际惯例都是这样子的，对他来说都是这样子。
观察者们注意到，除了在司法独立问题上，中国官方的宣传显示出习近平和他手下的人显然是在相互低级红、高级黑之外，在新闻独立和自由问题上，中共的宣传也有这种乱套现象。一方面是中国官方媒体宣传习近平高调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即必须听从中共的命令。另一方面，则是中共及其政府在美国办的中国国际电视台新闻频道北美分台公司对美国司法部庄园宣告，该公司享有不受任何国家指导或控制的编辑独立性。对中共的这种话语矛盾和不同的话语显然相互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究竟应当怎么看？中国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说，其实这不是什么新现象，而是中共的一贯做法。
您看他40年代的时候也讲新民主主义宪政，也要实行三民主义，也要实行罗斯福的这个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要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个都是信誓旦旦，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信誓旦旦的讲的，后来不都变了吗？本来这个1949年说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然后呢也要这个实行这个普选，现在普选产生人民代表大会，这些承诺到现在都没有实现，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郑磊凡说，中共的宣传目前之所以让中国的公众和国际媒体觉得乱的不行、可笑的不行，之所以出现中共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中共主导宣传的人有问题。他
主要还是缺智商，就是这个他不懂得怎么自圆其说，所以呢到什么声唱什么歌，可是忘了自己是谁。
在中共及其掌控下的宣传乱象迭起，中共领导层也在抱怨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之际，中国许多网民把中共相互矛盾的新闻粘贴在一起，声言新闻不能连起来看，并要求中共当局及其宣传部门予以解释。中共当局及其宣传部门对中国公众的这种要求和调侃保持了沉默。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今年是1989年六四镇压30周年。星期三，纽约一家亚裔艺术组织把一批保存了将近30年以六四为主题的艺术作品移交给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领导的一个人权组织。该人权组织表示，这家亚裔艺术组织多次举办的六四艺术展将由他们接手继续办下去，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和九岛的报道。
孙亮在一个记者会上宣布，将总共120多件有关六四的艺术作品正式移交给由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峰所任主席的人权组织人道中国。
我们宣布，这个我们仍还保留着大部分作品的展览将转交人道中国保存。
现年74岁的武振亮既为终于有人接手他已无力继续保存的六四艺术作品而高兴，同时也对这些他如数家珍的宝贝即将离去而惆怅。
人人都想跟中国做生意，但没有人愿意得罪中国，没有人愿意捐钱给我们组织，帮助我们维持这个展览。我从来没有得到一分钱捐赠来继续做这件事，但我们做了。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坚持做，我们必须做。
1990年，六四屠杀一年后，武振亮在全美征集以门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并举办了中国1989年6月4日的艺术展，300多位国际艺术家参展。这项展览随后在美国的德州、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和香港等地多次展出，最后一次是2014年六四25周年时在纽约。
You can not only see the protest and the anger and the outrage.
这么多年后，现在回想这些作品，你不仅可以看到抗议者的怒火、愤慨和恐惧，而且这些生动的艺术作品仍然可以把你带回去，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多样性和多姿多彩，以及不同艺术家的感受和见解。
就是制作的过程中间，
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在记者会上表示，当他从仓库把这些艺术作品运出来的时候，感到了历史的沉重。
这是历史的真相，这是我们中国自由民主梦想的一部分。那么这些艺术品，这些历史文物，30年以后，它还有当年历史的那种重量啊，这种沉重感和当年的那种感情在里边。这个是无论如何，在中共现在这种它的任何打压，这个任何新闻检查都磨灭不了的。
当年参展的华裔艺术家张宏图表示，移交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可以使艺术家发出的声音继续下去，
就是使这个作品能够产生一个新的生命，你有新的机会去展览给不同的人。一旦说如果能够到中国去的话，那更重要，真的更重要。因为中国艺术家，我知道我接触很多人，他们就是说或者是想做不敢做，或者是没有条件做，或者是干脆就忘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天能够在中国展览的话呢，它有一层新的意义。
My feelings is the same as when we created it together with students and
我的感想跟当年创作时一样，人们关心人道和正义，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不管是在墨西哥城塔卡罗卡，还是在俄亥俄的坎特大学，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那时学生和工人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响。但当这些问题持续在世界各地存在时，对此保持批判性的观察，甚至变得更有意识。
我觉得这样的交接当然是让我们就是跟遗忘做斗争，尤其在今天，就是说在整个国际上大家所有的对记忆打压的一个受到记忆打压，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的一个情况下，大家重提这个事情，而且让记忆复苏，重新看待现在的中国，我们如何看待未来民主的中国，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个人一个更大的志向呢，是在中国民主化之后建立起一个反专政博物馆，来记录下这个共产暴政这几十年的过程中，他们的所犯下的那些罪行和勇敢的人们反抗这些暴行，结束这样一个专制的这样一个世纪。当然这样一个博物馆需要展示出一些通过艺术化的方式来铭记这些历史事件的一些作品。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将播报新闻。以下是新闻。在台湾国民党中人气最旺、民调最高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在星期一播出的媒体专访中确认，他不会考虑参选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也不会在今年4月领表登记党内初选，会坐满四年市长任期。据台湾媒体报道，韩国瑜在访问中表示，对他很重要的是在任期做完的那一天，高雄市民如何评价他。对于在总统可能候选人的民调高居第一，他重申2020大选不在考量之内，目前最关键的是让高雄冲起来。在被问到如果到了七月被国民党支持者呼吁参选，或者国民党启动征召时，韩国瑜表示不想去思考那么多权谋，不管哪个党和哪个人，要思考的是人民到底要什么。作为就任几个月的高雄市长，韩国瑜3月22日到28日将出访香港、澳门、深圳、厦门四个城市，展开经贸文化交流。高雄市政府已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向移民署提出申请，供移民署和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联席审查出访行程。韩国瑜表示，出访行程定位在经贸交流和年轻人交流与培育，希望陆委会打开心胸审查。台湾为加强空军战斗力，二月底向美国提出购买66架 F-16V 战机的军售案。据军方透露，美国最迟将在四个月内回复，如果进展顺利，最快2020年底可以开始新机交付。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在美国同意后将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展开议价和签约，希望总价能控制在新台币2500亿元，大约近79亿美元。军方表示，全案预计年底走完所有程序。报道表示，军方官员说，选购 F-16V 战机是因为美国明确告知，更先进的 F-35 最快要10年后才能出售，从生产交机、人员训练到成军，再需要8年，等于台湾要至少等上18年。而由于台湾空军目前已飞 F-16, 改飞 F-16V 只需要额外训练5项科目。报道表示，军方将向行政院争取特别预算，分年度支出，希望争取在立法院临时会时进行审查。瑞典的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1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过去5年来，全球武器销售总量上升了 8%， 美国武器出口量仍居第一，中国排名第5。报告说，中国在2014年到2018年间向58个国家出口了武器，巴基斯坦是中国军火的第一大买主。这份最新的报告说，2014年至2018年，美国在全球主要武器出口总量中所占份额上升至 36%。武器出口前5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中国。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主要武器进口国，其后依次为印度、埃及、澳大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各位听众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